假的。但是呢，当他说出中央军委要深刻反思这个在提拔任用高级军官的工作中的严重失误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来这个七千人大会，对吧？大家知道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在3年大饥荒之后，要纠正这个当时的这种左倾、极端左倾的激进的错误，在北京召开这个七千人大会，当时刘少奇有一个发言，这个发言的话呢，说出现了这么严重的情况啊，就相当于饿死人呐、啊、什么之类的。他说这个责任呢是在中央，也就是说中央给出的方向有问题啊。这个，那中央的话谁负责呢？当然是毛泽东、刘少奇啊，中央各部门，他说都有责任啊。其次的话是省市自治区党委，再往下层层有责任。这是刘少奇的讲话。所以刘少奇在讲到大饥荒的时候，饿死那么多人的时候，他说中央要负责任的话，其实讲的是就是毛泽东要负责任。都是听你的嘛，对吧？那底下人把事情确实可能办得更激进，但是最开始这个罪魁祸首不就是你吗？所以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退居二线。让出了对于党和政府部门的控制，然后呢，变成了一个共产党的精神领袖啊。那几年毛泽东的这个心情是相当郁闷的啊，非常非常非常苦。然后呢，这个刘少奇等于是全面接管了党政部门，当然军队里边的话还有很多毛的人了。所以呢，你会看到就是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如此的批判毛，最后没有好果子吃，对吧？最后的话是刘少奇在文革的时候。让毛报了一箭之仇嘛。那么现在呢，张晓霞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说，我们过去这个用人有问题，中央军委有责任。其实讲的就是习近平有责任。然后后面还有一段话，这段话我更怀疑它的真实性了哈。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张晓霞的心里话，就张晓霞暗讽彭丽媛，说高级军官的任命更不能搞夫妻恋啊。她说我和刘振利提出的这个推荐任命名单，就是全军10万名以上干部中。这个推荐啊，就是民主测评之后得出来的，但是这句话，我觉得他要说真敢说的话就过分了哈，我觉得也不大可能，就这个干部做到这个级别，通常讲话都是具有很就暗示性的啊，你怎么理解都行，但是又让你能揣摩到他到底说什么。所以总而言之的话，如果真的有张耀霞提出了一个就是要提拔的军官的名单这个事情，等于就是把所谓的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就给，否定了啊，这就是所谓的严重践踏了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啊，提拔人不能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啊，得是我们底下民主评议来负责。如果这样的话，那不跟党内搞民主一样，对吧？那习近平还怎么定于一尊呢，是吧？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张耀霞讲这个话是不是真的讲了，我们不知道哈。但是我觉得他前面讲的那个话，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军队反腐已经造成了就是军队的荣誉的严重的损害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军委的这个指挥链条出问题等等，这个话我觉得张耀霞很有可能是表达过这个类似的意思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走到这一步啊，就是习近平对张耀霞的这种，包括苗化、何玉东等等这个清洗的话，等于是把这个中国的军队瘫痪了啊，就是习近平就得需要另搞人马，把这些位置全部填满在。21大之前啊，这个习近平要做这个事情，其实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关于这个张晓霞这个事情爆发之后啊，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特别多的这种就是党政部门的表态？当然我的解释是说，因为现在张晓霞还没有正式的定性啊，就是还没有正式说出一个调查结果，所以党政部门的话需要观望，包括军队里面的人的话也是需要观望一段时间。今天呢看到一个消息，这是国务院总理李强说的，他说对于这个。张晓霞这个案件呢，他说我们还是，在这个有具体结论之前，党政部门不要说话。但是呢，他在1月27号的一个就是一个国务院的廉政会议上，他就已经明确的讲到说，这个军委的腐败问题是非常，军队的腐败问题是非常严重啊。讲的其实就是，虽然没有点名哈，但是讲的就是张晓霞和这个，就是何卫东啊，那包括刘振利等等，就是这批人的问题嘛。OK，关于这个张晓霞这边的事情的话，咱们就。说这么多了哈，这个接下来的话呢，想说一下这个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就是美国周三的时候在华盛顿呢召集了至少50个国家，建立一个专门针对关键矿产的贸易集团。当然，关键矿产的话指的就是这个钴啊、镍呀、锰啊、石墨呀、锂呀，然后呢还包括稀土啊。这个稀土就是17种金属元素嘛。现在这个稀土主要是由中国主导它的生产。我们知道每一部智能手机啊，这个 每一部电动车呀，就是卫星啊等等，就是这个芯片等等里面都含有稀土元素嘛。中共的话就一直用稀土来作为一个杠杆啊。实际上，川普4月份发动全球贸易大战，就是因为稀土不得不戛然而止啊，因为。中共供应稀土了美国的什么汽车呀？那美国的这个，因为稀土它会产生那个永磁，就是那个磁性很强的磁铁嘛。所以由于稀土的存在，由于这个中共对稀土的垄断的这个存在啊，造成这个美国不得后退啊，就是没有办法跟中共对峙啊。你如果不卖我芯片，我就不卖你稀土啊。咱们要死一块死啊，基本上这种感觉。所以川普呢不得不后退。现在呢，这个华盛顿就希望建立一个机制，以确保啊，就是说，这些抱团的国家没有中国哈，这些抱团的国家，他们能够保证这个稀土和一些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一些组件的供应。这个万斯说呢，过去中共啊，它都是通过这种倾销的方式，他们的稀土很便宜嘛，就是让你不用生产稀土啊，你买它的比你自己生产还便宜，但是万斯呢说以后不这样了啊，说我们的关键矿产呢。要定一个基本价格，比如说你在我们美国生产 ，OK， 那么我们这个你买我们美国的稀土，我们这个稀土的价格的话不会往下低啊，一定要让你有利润啊，这样的话才能够在美国的企业才能够生产稀土嘛。那别的国家稀土怎么办呢？通过关税的方式把他们挡到外面，所以这个呢是现在美国要做的一个事情，而且它是跟这么多国家联合在一块儿做啊，包括像澳洲啊。就是日本等等啊，现在都在拼命的钻研这个稀土的问题。所有的这个国家的话，稀土都不能低于一个最低的价格，就是你在这个国家一定要保证这个稀土价格才能够保证它的这个利润嘛，就是生产稀土有利可图，这个工厂不至于被中共击垮了，不至于被中共的倾销所击垮。当时在开会的时候，主持会议的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他说，如今稀土资源高度集中在一个国家手中，他没有点名啊，就是肯定是中国了。他说这个国家把稀土作为其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杠杆。所以现在呢，这个就是美国现在等于是要建一个中共之外的这个产业链。我估计所有的关键产业部件的话，美国都需要在中国之外建一个。之前其实拜登政府曾经搞过这种友岸外包，川普时期的话呢，他可能换了一些说法。但是呢，我觉得实际上这一次我们看到的还是类似于友岸外包，就是即使我们美国生产不了，但是我们信赖的盟友啊，日本啊什么之类的话，是一定能够生产的。另外呢，这个川普这个在瑞士达沃斯论坛呢，还讲了一下哈，他说这个中俄的武器其实很烂啊，需要回去重画设计图。他说这个美军在委内瑞拉抓捕马杜罗的时候，动用了干扰性武器啊，叫 discombobulator。他说这个干扰性武器是让伪军呢流鼻血，那甚至吐血，而美军是零伤亡。这个伊朗和委内瑞拉成了美国这个新武器的一个试验场。由于有了这种新式的武器，其实美国抓捕马杜罗，动用这个三角洲特种部队啊，本来报道是200人参与是吧？实际上只有20人，只花了20分钟就完成了。而且保护马杜罗的委内瑞拉军队跟古巴的雇佣兵抵抗非常薄弱，就是各有数十人阵亡啊。所以总而言之的话，就是美国的这个军队，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这个中共那边的话，像委内瑞拉出口的那些雷达呀，这些防控系统，全都不工作啊，一瞬之间全部瘫痪。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对美国的军力啊，对美国的这个生产能力，对川普重建这个在美国建立这个安全的这个产业链，还是应该抱有一定的信心嘛。OK， 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么两个话题了，最后呢，我想感谢一下卞先生和朱先生通过 Benevity 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也感谢滨州的徐女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支票捐款。好了，今天聊到这儿呢，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 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的是第六章《红色纪念碑遍布中国》第四部分。前面三次节目播报文革中的五个公开处决的五名政治犯，今天给大家播报的是中共文化大革命基层党组织的黑社会化的一个例子。上层残暴至此，让我们看看下层。杨高挟嫌报复案，此案需从凶手讲起。主犯张有才本系山西省杨高县花窑大队一流氓恶少，一向偷鸡摸狗，横行乡里。无奈此人有一套吹拍钻营的手段，所以尽管恶名在外，反倒平步青云，文革前竟当上了大队民兵营长。党入了，官当了，却因人品太坏，无人肯将闺女嫁他，多次求婚均遭人拒绝。老羞成怒，便挟嫌报复。两家赵姓同村相邻，便因此逼得一女迅速嫁人，一兄逃亡，一母身亡。后来张有才又看中了王有为的女儿王秀珍，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均遭王家妇女严辞拒绝。为防不测，王有为匆匆将女儿嫁到外村，因此一场杀身之祸自天而降。大队支书赵斌与张有才同病相怜，他也看上了王秀珍，也吃了闭门羹。于是两位执掌花窑大队的最高党军大权的人联合起来，纠集大队治保主任赵兴斌、团支书张斌、保管员赵荣等人，开始了对王家的残酷迫害。王家土改时定为中农成分，王有为解放前上学，解放后当教师，为人正派，多次被评为模范教师。1958年村干部毫无根据地把王有为改为地主成分，戴上地主分子帽子，于是王被开除公职，遣送回村监督劳动。既然王家是上了共产党令册的人，土皇帝要挟嫌报复便再容易不过了。1966年9月的一天，他们抄了王家衣物、粮票、布票和仅有的十几元钱通通抢走，拿不走或不愿要的和锅碗瓢盆一起全部砸烂，还没收了房产，把一家人撵进马棚。次日上午，张有才等把王有为抓到大队，剥去上衣吊梁上毒打。下午1点多，家里人不安，派当中学生的儿子王志强去探望，见吊在梁上的父亲已昏死过去，王志强说了声要文斗不要武斗，凶手们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然后剥掉上衣，双臂反绑，吊上房梁。他们抄起木棍板凳腿猛打，接连打断两根木棍，把年轻人打得昏死过去。这次毒打之后，王志强骨骼变形，肌肉萎缩，终身残废。张有才等抓起王有为后，天天晚上吊打，用圆木棍、板凳腿、湿柳棒打，用锥子扎，用新麻绳蘸水抽，轮番上阵，花样翻新，天天折磨至深夜，不把王打得即死即活不罢休。为了建立他们的法西斯小朝廷，恫吓民众，还强迫村民到现场观摩批斗，谁不参加就罚工，花窑村一片红色恐怖。在吊打王有为同时，他们又开始对王妻薛秀梅和63岁的王母施暴，跪炉渣、
为钉有三棱木条的长凳，毒打。一日，毒打后又把薛秀梅头部按在灶口上烧烤，头发全部烧光，面部严重烧伤。天亮后，薛被人抬回家，见老婆婆已吊死在门框上，她痛哭着爬到大队部向张有才报告，张只冷冷说了一句：“死了埋。”老母之死使王有为获得暂时释放，夫妻二人把老母装进一只破木箱，草草掩埋。外嫁的王秀珍回家探望，正赶上如此悲伤的场面，扑上去失声大哭。赵宇斌抬脚便踢，不许哭泣。王秀珍突然受惊，从此得下遗尿症。掩埋了母亲，王有为又被关押起来。其实王已被关押吊打20余天，伤口化脓，血肉模糊。这一晚，暴徒们又把他吊起来，奄奄一息的王经受不住毒打，很快又昏死过去。放下来喷了4桶凉水方苏醒，又吊起毒打，直到再次昏死，这才派人抬回家。一家人哭作一团，一个多小时后，王终于又活过来，3个月后才勉强能下地走路。这算是迫害王家的第一个阶段。1967年，野心勃勃的张有才爬上了花窑的皇位，直补书记。他卵翼下的法西斯小朝廷对王家的迫害也步步升级。1968年5、6月间，他们又把王有为关押起来，每晚吊打，中午则戴上高帽，挂上黑牌，把全家大人用绳子穿作一串，后面再拴上6岁和4岁的两个儿子，由20多个民兵压着沿街批斗，走慢了民兵抽打，走快了孩子跟不上，拖倒在地，连滚带爬，啼哭喊叫，惨不忍睹。当时王家还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儿，每日中午游街时只得把她拴在炕上，一日游斗归来，只见小女儿由于乱滚乱爬，拴在腰上的绳子已勒住脖子，口吐白沫，即将断气。儿子王志强急趋抢救，薛秀梅含泪制止：“不要管他，大人还活不下去，就让他死吧。”王志强说：“要死咱全家死在一起，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妹妹死。”割断绳子救活了妹妹。这样晚上吊打，白日游斗，折磨了1个多月后，张有才一伙才善罢甘休，放回王有为，但同时抢走了王家的13只兔子，绝了他们的唯一生计。王悲愤欲绝，又伤病交加，一卧不起，生命垂危。但凭着中国农民举世罕见的顽强生命力，他居然出人意料地又活过来，2个月后又能勉强下地走动了。张有才又逼他劳动，致使伤病齐发，再次卧床不起。一年过去，1969年9月，张有才、赵兴斌等又抓起王有为，连续毒打了2晚。临放回时，赵兴斌对王说：“今天黑夜回去你自己死吧，不死明天晚上再来，这一次阎王爷叫你活也活不成了，66年没把你整死也够后悔的了。”但王既不肯让他们逼死，也不愿被打死，决定去内蒙古包头市女儿家暂避一时。第二天， 王悄悄借足路费，在夜幕掩护下匆匆逃亡。王有为出逃，令张有才一伙暴跳如雷。次日夜九时，赵宇斌把王志强叫到大队饲养房，追问他父亲下落。王志强自然不吐真情。赵抄起一把铁叉，朝王志强劈头盖脸打去，还用叉背猛砍王双腿，打至深夜二时，才让王志强回家。王已无法站立，只好爬行，一个多小时方爬出十几米。后来有个好心人发现，才把他背回家。第二日晚，张有才一伙又向薛秀梅逼问，薛闭口不答。他们兽性大发，剥掉薛的上衣，用新麻绳蘸水拼命抽打，只打得他满地乱滚，呼天抢地。赵宇斌对他说，回去路过村边水泉跳进去死了吧，你还活个啥，反正你这家人活不成了。薛爬到水泉边，有心一死，又扔不下四个孩子，不禁痛哭失声，肝肠寸断。哭了两个多小时，他咬咬牙往家里爬，直到拂晓时分才爬到家门。王志强扑上去搀扶母亲，母子俩抱头痛哭。过了六七天，张有才一伙又把薛秀梅抓去毒打一通，旧创加新伤，薛血流满面，遍体鳞伤，母子俩下不了地，眼看一家人就要饿死，只好打发七岁孩子用小罐提水，母子俩坐炕上捣玉米，顿顿喝玉米糊口，几个孩子瘦得不成人样。从1979年3月至10月，王志强为了替父申冤，三次上京，六次上省，70多次跑雁北地区，历尽艰辛，倾家荡产，穷得揭不开锅，不得不狠下心肠，将四岁的儿子卖了50元钱做盘费。其实已是打倒四人帮，已是中共11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使中共最高层也深感棘手，不得不向各省各专区直接派出工作组，手持尚方宝剑，逼令从速解决冤案。1979年10月15日，直到中央工作组坐镇杨高，县委才召开会议，决定立即将张有才等四名凶手逮捕归案。至此，王有为一家十年沉冤才终得昭雪。
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大家好，好菜上桌，我是世文。今天为大家呈现的，这是一道蜂蛹珠宝盒。在家里不可能买蜂蛹回去煮，你也可以用那个西虾去代替。而今天为了我们要油炸，我们今天用了沙拉油，要不然通常我们在店里面就是用苦茶油或者是橄榄油，就要去煎、煮、炒或凉拌。好，油现在起油锅，然后准备油温上来了哈。知不知道那个油温的温度怎么看？就是用筷子嘛，很简单，就是插的哦。泡泡上来了哦，温度可以，然后下来。这道料理在我们店里属一数二的招牌啊，它是呈现整盘呈现在你那个餐桌啊。为了这一道料理呢，我又巧思了一下，把它酥炸以后再结合那个松子，
然后用我们的珠宝盒把它填满，然后让你们不能不是马上看到那个蜂蛹的那个形态恐怖的那种心态。好，然后炸至金黄色以后，接下来就是蒜末，下来蜂蛹的好处是它的蛮子蛮多的，就是男人的圣品，女人的美容圣品。好，那个蒜酥也差不多了啊，我上滤控干了油，然后接着下胡麻油，不用多，然后来下蜂蛹，然后盐巴，来依序放那个葱花跟那个辣椒，然后依序放这个松子，这样就可以了。好，准备上盘。没有松子的话呢，我们可以那个用腰果或是丁香那个花生米。OK， 这道料理呢看起来蛮好看的，其实在家里也不用刻意这样子摆设，是因为看起来就是不要让他看到他这个形啦，宴客比较人人都会喜欢啦。这个因为这个饱和类似那个冰淇淋，我们小时候吃那个冰淇淋那个饼干盒，然后我去特殊找那个厂商找做缩小版的，然后整个可以夹着吃，像吃三明治汉堡一样，这样直接一口咬进去，蛮好吃的。思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蜂蛹珠宝盒，可以在家尝试看看，没有蜂蛹的话可以用西虾，没有松子也可以用腰果，坚果都可以，蛮下饭的，也蛮营养的。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